快讯，俄国发动最大规模空袭，日本首相宣布辞职。河北大爆炸，殃及派出所。帕克预测习近平挨不过2026。而中共黑客冒充美国议员，发信刺探美中谈判情报。川泽会有机会，川普秘密安排去南韩参加 APEC 峰会。我哋先嚟睇睇快信。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石破茂在星期日晚间在首相官邸召开临时记者会，正式表明辞职的意向。石破茂在记者会上明言，自民党在7月参议院选举失利之后，党内要求他落台的声浪不断高涨，为了避免进一步分裂并承担责任，他决定辞职。日本朝日电视台报道，石破茂辞职引起中国高度关注。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在第一时间报道这件事，石破茂辞职新闻亦都登上中国社交媒体平台的搜索排行榜第一。报道指出，中国或者是考虑到应付来自美国的压力，而希望稳定中日关系，但是他们对石破茂政府亦都确实抱有一定的期待。一位熟悉中日关系的人士指出，石破茂宣布辞职之后，中共最关心的是边个是下一任日本首相。乌克兰星期日表示，俄罗斯在夜晚对乌克兰发动了自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并首次袭击了基辅的一座政府大楼，导致大楼起火。这次袭击，俄军动用了超过800架无人机、多枚的导弹。乌克兰全国一共有至少4个人丧生，几十人受伤。首都基辅的内阁部长大楼亦都首次遭遇袭击起火。泽连斯基表示，这样的杀戮是蓄意犯罪，是拖延战争。在9月6号11点几，河北省邢台市内丘县大猛村一座建筑物发生一宗恶性火灾爆炸。在抖音平台，有大量的网友发表爆炸现场的影片，影片显示爆炸现场升起了蘑菇云，火光冲天，浓烟遮天蔽日，而当地派出所亦都在这场爆炸中严重受损，门头蓝底白字牌匾已经被震毁，牌匾上面原本是综合服务大厅的字样，现在的中字亦都没有了，玻璃门震碎，金属框架亦都损毁，满地是碎片和杂物。当地网友表示，爆炸声持续了十几分钟，周围的百米之内商铺玻璃全部被震碎。消防部门紧急调派了12架消防车、80几名消防员，耗时1小时10分钟才扑灭了火灾。但是事故已经造成周围的交通中断，居民被紧急疏散。根据大陆媒体海报新闻报道，在当日内丘县应急管理局发表情况通报说，该事故是由一个仓库非法储存烟花炮竹发生火灾引起的，没有人员伤亡，正对相关的情况进行进一步的调查。截至到7号下午，跟进事故处置还未有通报。该事件在抖音平台引发热议，有网友直言，都蘑菇云啦，你告诉我没有伤亡。根据河北抖音网友小坦说，出事地点对面就是大孟派出所，路的北边是学校，转弯那边是加油站，好彩是周末。另外一位两伙的河北网友说，一个烟花储存点贴近着废物回收站，废物回收站着火将烟花引燃。还有当地的网友表示，邢台区域不给燃放烟花炮竹，不要说储存啦，一般人哪里敢储存这么多，还守住派出所。另外个网友跟帖表示，估计是派出所这几年查的烟花炮竹都存在这里，还不如给百姓放了算啦。现在的中国大陆恶行事故频发，有天灾更加有人祸。就在河北爆炸的同一日，湖北武汉市发生私家车冲撞人群事件，多人倒地不起。根据阿波罗网7号的报道，6号当晚，湖北武汉市步行街一辆私家车高速地撞向行人车辆，至少有700人倒地，还有人被卷入车底，情况不明。在当晚网上传出大量现场的影片，显示武汉江汉路步行街上一辆黑色的私家车停在路中央，车头已经撞烂，车底下瞓住一个白衣人，下身被压住没办法动，众人合力地抬车先将他救出来。 私家车周围同后方亦都系一片狼藉，睇到可能有十几个人被撞，其中有人已经挣扎爬起嚟，但系好多人倒地不起，怀疑系受伤严重。现场仲有多辆汽车被撞，停喺路上。根据当地网民爆料，肇事嘅黑色车辆系一架苏 A 牌照嘅外地车，有三架车被撞停，七八个人被撞倒喺地上边，目前仲唔清楚有冇人丧生。而就喺四日前嘅二号当晚，广州市亦都发生咗一辆汽车冇差别咁冲撞行人恶性案件，现场大量行人倒地，仲有人被卷入车轮之下。当局发出通报之后又好快删除。其实中国一切灾难嘅根源都系中共，但系喺中共嘅统治之下，任何灾难都会被人为咁放大。地方官员层层隐瞒，只系顾维稳，唔理民生，社会被压抑到极点，民众嘅苦难冇出路，于是先至会爆发大宪宗咁样嘅极端悲剧。亦都因为系咁，中国百姓先越嚟越关注中共几时落台。英国通灵预言家汉密尔顿·帕克在9月5号直播中对习近平做了最新的预言，他说，我感觉习近平可能有潜在的健康问题，而且还相当严重，只是被掩饰住一段时间，这样可能是癌症，好像前列腺癌一类的慢性癌症，这一种病可以控制一段时间，但是始终是难以根治。我觉得他确实有隐藏的病情，而且他身边很多人都知道这一点，就好像秃鹫在遗骸旁边盘旋一样，已经有人在伺机而动。帕克跟着说，我的预测是2026年底习近平将会被免职，被迫落台。各位观众，你觉得帕克这个最新的预言会不会实现呢？欢迎你在留言区发表你的观点。华尔街日报在7号引述知情人士说，美中7月贸易谈判前夕，中共黑客疑似假冒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从非官方信箱向各方发送电子邮件，征求对于制裁中国的意见。分析指出，这个是同北京有关的网络间谍活动的一环，目的是针对向川普贸易谈判团队提供意见的机构部署间谍软件。报道披露，美国联邦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工作人员、多个贸易团体、律师事务所以及政府机关都收到看起来是来自该委员会主席穆里纳的信件，要求收件者对国会议员针对北京草拟的制裁提出意见，并说你的见解至关重要。这一封信还要求收件者检视附件中的立法草案。不过这一封以非政府电子邮件地址寄出的信件令人疑惑重生。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国会警察局正在调查这一批电子邮件。资讯安全分析师追踪到这个邮件插入了恶意软件的黑客组织 APT41。外界普遍认为 APT41 是中共国安部的承包商。网络安全公司 Mandiant 认为，如果任何收件者开启这个黑客邮件中的立法草案，就会被暗中植入间谍软体，从而允许黑客组织深入目标组织内部。穆里纳在声明中表示，这个行动是中共窃取美国战略并加以利用的又一次攻击性网络行动。他说，我们不会被吓到。这一个黑客行动发生的时候，美国执法人员对中共网络间谍行动的多元化以及大胆程度感到吃惊。FBI 在上个月表示，同北京有关的间谍行动不单止锁定美国电信业者，还窃取川普的通话记录，被锁定的对象遍及全球80多个国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引述三名川普政府官员的独家消息，虽然美中关系持续紧张，川普和他的高层幕僚正在静静地筹备在今年10月前往南韩出席在庆州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贸易部长峰会。官员透露，此行被视为和习近平会面的关键机会，这一次出访计划曝光的时机正是川普和习近平金正恩关系微妙时刻。官员表示，白宫内部正就川普在 APEC 峰会会场边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 进行认真讨论，不过目前尚未定案。白宫官员证实，这一次聚焦在经济合作的南韩之行正在讨论之中，其他目标还包括贸易、国防和民用核能合作的讨论。报道指出，潜在的川集会亦都正值美中两国就川普的关税政策进行反复磋商的时候。而根据《华尔街日报》在6号报道，之前是透露中共商务部副部长、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钢八月底访问华府期间，重申中方要求美国取消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并放宽技术产品出口限制，但似乎没有提出实质性的让步。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会面没有成效。李成钢此行带出习近平的新指示，继续磋商，但是妥协有限，短期内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大。知情人士指出，北京接触华府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经济因素。由于国内楼市崩溃和消费低迷，中方谈判人员希望阻止川普政府提高关税和收紧出口管制，以避免加剧经济压力。同时，北京亦都担心美方推动和其他国家达成贸易协议，特别是涉及防范转运的条款，亦都成为中方谈判人员进一步接触的另一个动机。华府智库史丁森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允提到可能的贸易协议的时候指出，美中双方都认为仍然有时间解决问题，双方都认为今年举行峰会既有必要亦都好可能实现。美国知名中国政论家余茂春星期五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川普总统试图分化俄罗斯，普京和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习普两个人互不信任并且充满野心，被大肆炒作的俄罗斯、中国、北韩族心只不过是一个幻想。余茂春分析说，莫斯科想要影响力，北京想要占据主导地位，而平壤就想要关注，他们的团结建立在共同战略之上，但是背后是互相怨恨和习近平提供的资金支持，一旦资金断裂，幻想就会崩塌。余茂春认为，美国之前曾经被中共同样的招数愚弄过，他说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逊和国务卿基辛格认为他们打出了巧妙的中国牌，事实上中共党魁毛泽东和总理周恩来就更加狡猾地利用了美国牌。尼克逊的访华破冰之旅将北京抬高到超出他地位的程度，以至于尼克逊晚年的时候自己承认，他对中共的示好反而可能创造了一个科学怪人。余茂春解释说，习近平现在仍然在玩同样的把戏，他希望全世界认为他领导了庞大的反西方联盟，包括普京、金正恩，甚至到还有闷闷不乐的印度，但是中俄关系的裂痕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经济规模是俄罗斯的10倍，而北京正在收买普京曾经的中亚盟友，这个正在引发不满。余茂春表示，和普京和金正恩两个冷酷的战术家不同，习近平更加脆弱和多疑，甚至在国内被嘲讽为大撒币和政权倒台的加速师。余茂春明言，川普深知背后的真相，普京、习近平和金正恩三个人之间因为不信任和野心而分裂，美国的任务就是利用这些裂痕分化他们，不单止是可能的，更加是击垮北京假团结幻想和终结中共人类命运共同体千年称霸野心的关键。美国媒体报道说，西方官员将中共93阅兵仪式称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军事版，认为中共试图对外表明自己即将同美国平起平坐。他们相信习近平现在视自己为普京和金正恩的老板，只有对北京有利的情况之下才会和他们合作。川普在记者会上回应这个提问的时候说，他们希望我在这里看，而我确实在这里看。彭博社报道，中国企业第二季度的表现反映一个严峻的现实，股市的强涨缺乏相应的企业获利支撑，中国股市规模27000亿美元的涨势面临严峻的考验。中金公司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中国上市企业的利润只是增加了 1.6%， 远低于第一季度的 3.5%。 金融企业就受惠于手续费收入和其他股市上涨有关的收益，不过非金融业务就整体亏损，第二季度利润年减 1.6%， 而上一季就增加了 4.2%。 中金公司分析师黄海松指出，顽固的通货紧缩和持续恶化的房地产市场是中国经济低迷的主要原因。报道指出，过去四个月虽然中共政府努力地打击价格战，但是企业获利成长乏力，对股市涨势的持久性投下了阴霾，总体经济指标亦都依然低迷。摩根大通中国股票首席策略师刘明的指出，从第一季到第二季，年增长率动力放缓和转为疲弱的宏观趋势如出一辙。分析师警告说，股市的逐涨取决于获利是否能够扎实地复苏，中国企业惨淡的财政报告和股市荣景形成鲜明的对比，更加将会触发崩盘的危机。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